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灵修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这一章啊，跟我们关系也非常密切。在这一章中，保罗呀就有三个方面的辩解。为什么有这辩解呢？因为他的敌人，就是那些假教师、假使徒和所谓超级使徒，就攻击保罗，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啊，他们攻击保罗是凭着血气行事，大发脾气，没有圣灵。他们说保罗啊，只是一个常人，有人的各种各样的限制，他做事用的也是世俗的方法。保罗呢，在这里就特别来这个反驳这一点，就说这个他见面的时候是温柔的，并没有当着他们的面乱发脾气。而且呢，保罗也说呀，他现在也是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来劝他们，并不是在发脾气，这反而是他的勇敢。因为呢，他知道这背后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哥林多教会啊，如果没有他这样的勇敢的坚持，他们很可能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在这里保罗也提到，他征战的兵器非同一般，乃是有着圣灵的大能的名证。当然在这里到底什么叫凭着血气而不是凭着圣灵呢？所谓的凭着血气啊，是来攻击保罗只是用世俗的、人本的、世界的、普通的方法，是跟那个凭着圣灵来相对立的。保罗呢，却辩解说他的兵器是靠着圣灵，他呢大力的宣讲福音，斥责污鬼，也借着神迹奇事显出圣灵大能的名证。透过保罗的辩解，我们就发现传福音领人归主啊，并不只是一个知识问题，而是一个自高自大如何被攻破的问题，是一个道德跟灵性的问题。希腊的哲学常常认为说，一个人之所以做坏事是因为无知，当人有了知识啊，就自然的有了道德。保罗呢并不这么认为，保罗啊就提到说，男主人认识神的是人的骄傲和自高自大。所以怎么样突破这样的骄傲和自高自大，保罗呢就认为说必须靠着圣灵的大能。那这圣灵的大能指的什么呢？解经家普遍认为说是保罗大有能力的宣讲福音，并用神迹证实福音之道。按照中马田牧师的解释，就是货真价实的带着圣灵大能的传讲。有一次，中马田牧师被邀请到牛津大学的教堂去讲道。讲完之后啊，牛津大学校长的妻子就跟中马田牧师说，这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在教堂里面听到这样的道。因为以往的人都是忙着来用知识学问讲道，但是呢，中马田牧师却第一次把他们当成罪人来讲道。所以这里也特别让我们看见说，在神面前有货真价实的带着圣灵大能的讲道，才能够攻破坚固营垒，把人啊带到神面前。当然这里肯定也包括保罗的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因为呢，我们也 的确不是与血气征战，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第二个方面，这一批攻击保罗的人啊，他们说保罗没什么权柄，只是虚张声势，在信上说说，不像他们是属基督的，有推荐信，有权柄，他们呢也是勇敢，说到做到。保罗呢就反驳这样的错误的看法，他就提到说呀，他们自称自己属基督，其实保罗才真正的是属基督，也提到说保罗的权柄不是没有，而是呢不想用权柄来辖制人和败坏人，不是动不动就拿着权柄的棒子到处乱挥乱打，而是呢想着怎么样去造就的人。所以保罗并不只是在信上说说而已，也不至于说在信上显得很牛，见面了呢是常人一个，言行不一。保罗呢就提到说自己在信上既然已经宣布了，也对他们这一批假教师啊有了这样严厉的宣判，所以啊他也一定会来按照所写的去做。他并不只是写信吓唬他们，他也可以用主的权柄，用惩戒来赶走假使徒假教师。那他之所以显得有一些在人看来不怎么敢用权柄，乃是因为他知道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所以借着他的受难，借着他的软弱，更彰显出他所传讲的真理之真实和伟大，也借着十字架的路啊，来让人知道复活的大能如何临到哥林多教会中间。那第三个方面，保罗的辩解呢，就指向这一批人啊，他的对手，就用自荐信，用介绍信，然后用夸耀的方式在哥林多教会夸夸其谈。他们用了自己定的标准来衡量保罗，就说呀，你看哥林多教会他们这批人来了之后就焕然一新，他们有了特殊的属灵的神秘体验，教会全体啊都大为改观，而且每一个个人啊都有了很多神秘的经历。所以啊他们就说，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成绩，我们实在是上帝所印证的大大的仆人。那保罗呢在这里就不客气了啊，就来告诉哥林多教会说，连你们教会都是上帝借着我来传的福音建造起来的。大家想一想，这一批人跑到保罗所建的教会里边，拿着保罗的工作成绩来自我夸耀，都越过了底线和应有的界限，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糊涂的哥林多人啊，反而是听从了他们这种夸夸其谈。所以保罗就说呀，真正的神的仆人不是自己举荐自己，也不是洋洋自夸，乃是呢指着主夸口。也但愿啊教会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成长和发展。所以不能因为保罗没有自夸就怀疑他，反而要特别去怀疑那些自夸、自高、自义的人。 那些总认为自己啊是完全正确的人，一定要留心他们。因此啊，保罗是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这样的人呢，也是为主所称赞的。我们看见面对这三个方面的指控和迷惑，保罗呢是一一的辩明，他先把事实说清楚，对罪呢也绝不姑息，是摆事实讲道理，而不只是忙着讲伦理，说哎呀我们要包容人啊，要爱人啊，而是呢义正言辞的来讲明他们讲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也并没有认为这不重要，因为有的人啊就不屑于跟人辩论，觉得这样一辩论就表明这个人好发脾气好争名声而已。保罗呢也没有陷入这样的一个人挖的陷阱来圈他，而是呢愿意来靠着神啊把事情给说清楚。这在今天也是给大家很好的提醒。如果有人说这个你的爷爷是汉奸，那你肯定得跟他问清楚，也让他给出证据，否则你就告他毁谤。那如果有人说你的牧师是法西斯，他用他大发脾气来控制操纵长老会，希望你也不要一笑了之，也可以去问问他事实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决议是靠着操纵和掌控做出来的，是不是这一位牧师他的投票权是有这个两票的权利啊，还有哪件事是他自己掌控的结果呀？如果呢，面对这些事，大家都这个包容，都一言不发，就反而使这些事啊就被坐实了，以至于啊那些出来教会的就没办法听牧者的讲道，或者听长老的讲道。最近在家庭教会界也有别的区会啊发生过一些事情，我们就看到一位牧师对另一位牧师有意见，就公开在网上来批评，这本身呢就已经违背了圣经的原则，因为圣经让我们要去私下当面给说出来。那因此呢，这个他们的区会，就是外地的那一个区会，就来惩戒了那一位公开在网上发表言论的牧者。结果呢，这件事儿啊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呢就说基督教是异端裁判所，是让人因言获罪，有不少人呢挺身而出为那位牧师打抱不平。那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呢作为别的教会外的人最好不要指手画脚，因为呢这也是他们区会内部在处理自己的家事，而这样的事情啊也不易于就公开的来宣扬，以至于啊就引起这么大的纷争和割裂，也给这个教会带来很大的亏损，也容易被魔鬼使用，造成很大的破口。那今天这样的事情啊，的的确确是需要我们慎思明辨，也需要我们来到神面前多祷告，也靠着神啊，能够有圣灵的大能，有属天的智慧，去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求神给我们智慧。当然至于说这个牧师里边讲的言论对还是不对，我觉得 那是另当别论，我们只是就形式上来有一个提醒而已。这也是这一段经文给我们很深的提醒和劝勉，也但愿我们有所反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让我们看见保罗如何来与人摆事实讲理由，也求你来使用你自己的话造就你自己的教会，让教会啊堵住破口，不给魔鬼留地步。我们也为着外地的区会祷告，也求你恩待他们，使他们能够合一。谢谢你，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